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郑涵，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在无锡里湖之上，有两座平行的桥，相隔只有十米，人称宝界双虹。登上无锡宝界山公园的观景台，远眺湖光山色，横跨里湖碧波的宝界双桥一览无遗。独此行景，唐代李白“凉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诗意油然而出。老宝界桥俗称长桥，桥长375米，它是当时由荣德生先生捐建的无锡最长的桥。1934年，恰逢荣德生先生60华诞，他将亲友馈赠的寿仪60000元全部捐出建桥。桥因山名，故称宝界桥。时隔60年，又在老桥东侧10米处另建新桥，于1994年10月16号举行通车典礼。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宝界桥与荣氏家族造福桑梓的故事。无锡地处江南，京杭大运河贯穿全境，河道纵横，湖滨港岔密布，无桥则交通殊为不便。民国时期，古来修筑的桥梁多有倒塌毁坏，交通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因此荣德生一直是修桥铺路为公益事业的重中之重，是最积功德的大事。荣德生的造桥大业是通过一个千桥会的组织完成的。这个公益组织发起人除了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外，还有同为西商领袖的人物陆培之、薛南明、祝兰坊等加盟，计划为无锡及邻近地区造桥100座。造桥的计划具体实施则交由荣德生的百桥公司，其负责人是贾茂清和朱梅春，一个专门设计，一个负责建设管理。无锡南门古运河上的大公桥是千桥会建造的第一座桥。上世纪20-30年代，南门丝厂林立，古运河两岸的缫丝女工上班都得起早摸黑赶路，为避免路远绕道，永泰丝厂对面的南码头设了摆渡口，用渡船接送女工。1929年梅雨季节，无锡发大水，河水湍急，镇义丝厂一名身怀六甲的女工在乘渡船时不慎溺水身亡， 这起惨剧引起缫丝产业工会的重视，提出砌渡造桥的要求。丝厂为了息事宁人，同意造桥。然而丝厂势单力薄，建桥费用相差较多，一时难以实施，遂向铅桥会求助。荣德生闻之，全力赞助。因众多商人和百姓的大功之举，1930年4月，一座水泥钢筋桥建立了起来。如今大功桥依然横跨古运河，与清明桥遥遥相望。铅桥会从1929年起一直运作到1937年，因抗战爆发才被迫终止。无锡市志有如下记载：民国18年，荣氏兄弟发起成立铅桥会和百桥公司，集资建造桥梁，改善水陆交通。当年建造李桥、红桥、大功桥等10余座，7、8年间共建大小桥梁88座，其中无锡57座，常州27座。以荣德生60寿辰时在五里湖上建造的宝界桥最为著名。从前从无锡市区前往源头渚，被五里湖一水相隔。荣德生一直想在湖上搭建一座桥梁。1934年农历正月16日，花甲之年的荣德生亲率工匠技师实地踏勘，实施测流、探土、桩基试验，雇了160名工人，实行3班倒作业。至8月11号，宝界桥合龙通车，工程整整耗资10万元。除了捐出了亲友馈赠的全部寿礼外，荣德生个人还捐资4万元。荣德生亲书宝界桥镌刻于大桥东西两侧。此时浙江的钱塘江大桥尚在建设中，宝界桥就是江南第一大桥。大桥的60个桥孔则象征着荣德生的60寿辰。坊间曾流传着这样一段轶闻：这年一向雨水丰沛的太湖竟然久旱无雨，湖底都朝天了，因此建桥的速度得以大大加快。宝界桥从施工到合龙通车竟然半年时间不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则是建桥的善举感动了老天爷。自此无锡百姓得以舍舟渡而畅运，弃绕境以直达，游湖朝发夕归，无锡太湖胜景也因此盛名远播。
如今夕阳照，见一缕微笑，清风绕小桥，思绪飘摇，你默默撒着娇等我了，月满桂花飘，笑饮一杯逍遥，数酒趁今朝，一曲年少，你回眸的笑几闪耀，心转眼归巢。
为了查证千桥会的功德，身心三长老职工胡寿松通过查资料、访老桥，历时近两年，费尽周折地得出结论。实际考察后发现，千桥会造的桥超过100座，实际上是102座，除了无锡，还分布在常州、宜兴、丹阳等地。胡寿松介绍，当时无锡流传两句话，要造桥找荣老板，造桥造桥，荣德生报销。千桥会的名气越来越响，常州、丹阳等地的人们造桥也来找荣德生。荣德生帮忙建桥有三大原则：第一，一定要由当地士绅集资一部分，并请当地有威望的人来洽谈，因为动土造桥是大事，有威望的人利于协调各方关系。第二，原桥原位，老桥拆除后，新桥一定要在原址重建。当时造桥事关风水，百姓极为重视，原址修建不会引起反对。第三，千桥会只负责提供材料，人工费用需由当地筹集。荣德生认为，修桥是造福百姓的善事，大家共同出钱出力，桥造好后才能得到大家的爱护。如黄象乡龙塘岸村的怀灵桥修建时，费用是按照当时全村人每家造头的数量均摊的。千桥会造的桥质量过硬，钢筋从国外进口，水泥产自南京龙潭中国水泥公司，荣德生亲自过问设计施工。如山北双河间与圣岸里间的兴隆桥，原本是建于清乾隆年间的竹栏杆三节木头桥，仅步行能过，而且时时摇晃，很是危险，俗名三节桥。也是在荣德生60寿辰上，荣家茂新面粉厂员工徐正华、盛全荣与贾茂清、朱梅春等人一起希望荣德生重造三节桥，荣德生一口答应，从上海用轮船运来进口的螺纹方钢、优质水泥，当年年底就修成了一座新桥，命名为兴隆桥。如今桥两旁先后造起圣岸市场、凤翔高架桥和荣湖一号，是人口聚集、百业昌隆的兴盛之地。千桥会成果累累，在荣德生带动下，本地其他乡贤近身纷纷捐资出力。兴隆桥主要由在外的大宣人组成的宣社集资造，李桥、红桥则是建造过程中资金不够，再请荣德生出资。对造桥事，荣德生自言，都次第设法为之修筑，务在实力而不求虚名。彼岁以来，筑桥都80余所，乡人之辈其会意者不可计数。
唱不尽烦恼。
荣德生一生投身民族工商业，又始终谋划着无锡的社会和城市化发展，兴实业办公益，构成贯穿其生命历程的两条红线，并按其蓝图做了力所能及的种种社会事业。除了人们熟知的梅园、江南大学外，荣家送给了这座城市众多的礼物。修桥的同时是铺路，荣氏兄弟斥巨资为家乡修起了多条公路。民国初年，荣氏兄弟联络地方人士，发起修筑了自梅园至西门银龙桥的开元路，于1914年建成开通。1918年， 他俩又领头捐资辟建了从无锡火车站至惠山的通惠路，成为北郊对外联络的重要通道。此外，申新路、德西路等也都由他倡议并出资修筑。至1929年，先后已成者共有80余里，近代无锡的路网骨架至此成型。江南大学荣氏研究中心陈文元教授认为，无锡出现千桥会这样造福桑梓的民间组织，荣德生起了关键作用，其他乡贤近身们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实业有成后，再将大批资金投入地方公益事业，致力于家乡千桥百桥的理想，集中体现了无锡实业家获职以起家，散财以治乡的热切愿景。荣氏之热心公益或源于无锡士绅们崇奉的范蠡仁商精神，他们素来不排斥经商，而且还有一种两股合富鸿儒的认同，认为士商艺术而同志。荣德生与旧时士绅子弟一样，8岁入私塾，9岁开始读大学、中庸等古籍，稍长些又时常听父亲荣熙泰强调一家有余故一族，一族有余故一村。1896年，荣熙泰病逝，弥留之际再次强调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推而一县一府皆所应为。荣德生对此印象尤为深刻。当年荣德生对私立江南大学教授礼遇有加，除了授课薪酬高以外，还把荣巷梅园的宅子给教授住。1948年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钱穆就住在荣宅的楼上，每到周六下午，荣德生夫妇都会从城里来住在楼下，周日下午离开。周六晚上，荣德生到楼上与钱穆会面交谈，时间往往1-2个小时。有一次，学界新秀钱穆与工商巨子荣德生之间曾有这样一席畅谈，钱穆问毕生获得如此硕果亦复如何，荣德生答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亦未闻有可以立世不败者。接着荣德生提到他在无锡修建的一座大桥宝界桥，他说我一生唯一事或可留作身后纪念，即自里湖直通源头渚跨水建一长桥，他年我无锡乡人，由之有一荣德生为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以唯有此桥耳。平静的画风间披露了他虚怀若谷的胸襟，以及对长桥情有独钟的心声。钱穆在晚年之时回忆起与荣德生交往的这段经历，仍然是历历在目。他写道，与思窥其个人生活，如饮膳，如衣着，如居住，皆节俭有如寒素，余又曾至其城中居宅，宽敞胜于乡间，然其朴质无华，用朴孝然，已无富家气派，其日常谈吐诚恳忠实，绝不染丝毫交际应酬场中牲口，更不孝为知识分子做假斯文态，乃俨然若一不识字不读书人，语语皆直吐胸臆，如见肺腑，盖其人生观如是，其言行见履已如是，岂不可敬，而中国文化传统之深植研讨已由此可见矣。余音绕梁，发生在荣宅客厅里商者与学者的一段经典对话，通过史家笔端把德公的音容言谈活色生香地记录下来。
江南处处河江南小桥多，漫步桥上走，小船桥下过，小桥增添江南的春色，不禁赞美是成河。长虹卧波，宝带哀桥。
再来说回宝剑桥，当年宝剑桥是无锡市区通往太湖风景区的必经之路。改革开放以后，无锡经济突飞猛进，旅游事业驰誉中外。作为太湖风景区交通枢纽的宝剑桥，车水马龙，运输繁忙，亟待开辟新境。1993年5月24号，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考察无锡，在无锡市工作汇报会上，听到新宝剑桥建设项目的资金拟采用贷款建桥后收费还贷解决，就说老桥60年前也没有收费啊。于是在汇报会结束时，他和市领导说，建宝界新桥的钱由我帮忙解决，不要收老百姓的钱了。在荣毅仁的指示下，他的儿子时任香港中信泰富集团主席荣志健以个人名义捐资3000万元港币支持无锡修建新桥。1994年新宝界桥建成，恰逢荣德生120岁诞辰。同年7月26号，荣毅仁为新桥题字宝界双红。位于老桥东10米的宝界新桥，长390米，宽18.5米，桥北侧引坡栽植常青之香樟120棵，即此纪念荣德生造福桑梓之大义。建于新老两桥之间的碑亭，全部使用苏州吴县金山石铸成，气势挺拔雄浑。当年10月16号，无锡市隆重举行宝界双红通车仪式。荣志健在通车典礼上说，60年前我祖父荣德生先生以其寿仪和贺仪修建宝界桥，便利行人，造福桑梓。今天我又遵照父亲的指命捐赠新建这座新桥。今天我的双亲已近80岁，专程从北京来到家乡参加了这个盛典，这是对家乡建设的关怀，也是对我个人的鼓舞和勉励。荣家祖孙三代造就宝界双红，传为一段历史佳话。新桥与老桥，双桥与碑亭，珠联璧合，也成为无锡太湖又一新的人文景观。如今宝界双红桥下碧波荡漾，流水潺潺，似乎在悄悄地诉说着上善若水这样的话题。对荣德生先生，无锡乡人记下的仅是那座长桥吗？从荣氏几代荣耀辉煌而不败，当今世人又可汲取些什么呢？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乙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